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22集，《夜行》，英馆一。燕尾街是云城市最大最热闹的商业街之一。那个莫名出现的洞口就在燕尾街和清宁路的交界处。这两条街都很热闹，所以即使警方已经使用警戒带将洞口附近围住，仍然有不少人将那块地方层层围住，想看个稀奇。关奇带着唐岩到燕尾街看现场的时候，周围也围着一堆人，其中绝大多数都穿着黑色的礼服，他们是英馆的服务人员。那天早上，也就是英馆的服务人员来开店，才发现了地洞和李明，并报了警。英馆是燕尾街上一家著名的私人会所，地址在燕尾街和清宁路的路口，与现场非常接近。整齐的街道上堆着一堆柏油板块的碎片，碎片的旁边是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洞口，看起来不太像塌陷，但也说不上像什么，黑洞洞的，好像相当深。距洞口七八米的距离，地上画着白线，关奇站在那里点了根烟，吐出一口气说，
这里就是发现尸体的地方。
唐岩很认真地看着尸体的位置，又将地洞周围的环境看了一圈，在距离地洞三四米与尸体相反的方向的地上有一滩水渍。关奇注意到他正在观察那片水渍，说，
技术科在那片水渍上提取到一个金色的圆环，暂时还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唐岩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滩水渍，又看着土屑，问道，地洞里面有什么？
地洞非常深。
关奇又吐出一口白烟，
我带队下去过一次，背着机械花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探到底，捡到一些破布、硬币、钥匙、易拉罐之类的垃圾，这如果是人工挖的未免太深了。
言下之意就是虽然说坍塌有点牵强，但比起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挖掘了这样一个地洞，他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洞是出于地质坍塌才出现的。唐岩绕着洞口慢慢踱了一圈，说，李明究竟是怎么死的？
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不知道。
关奇苦笑，
我也觉得奇怪，经过解剖他没有任何病变和伤痕，但他就是死了。
关警官，唐岩轻声问，李明的死亡时间确定了吗？
大概是在凌晨四点，
关奇回答。唐嫣扬起了眉毛，奇怪地看着他。李明凌晨一点半下班，大概在一点四十五分就会经过这里。他到四点才死亡，那他不就是在这里停留了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他在这里干什么？
关奇摊了摊手，表情无辜又无奈，所以才请你来帮我想一想，他到底是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又为什么死在这里？到底是被人谋杀，还是他自己突发疾病死掉了？
周围有没有监控？
唐岩问。周围的监控没有拍到这个地方的，只拍到李明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左右的确走向这里，当时和他一起走的还有另外一个男的。
唐岩若有所思地看了地洞几眼，又问，另外那个人是谁？
已经作为重点嫌疑人在排查了，
关奇说，
只是除了他们走过来的那段监控里都再也没有拍到那个男人。
他耸了耸肩，
也可能只是路人。
唐岩的目光从柏油路面一直看到周围干枯的行道树，最终停在地上那滩水渍上，说，关警官，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滩水从你们取证那天就在，到现在已经三天了，他怎么还不干？ 关奇嘿嘿一笑说，
哎，样本已经送去化验了，你想到的这些技术员也早就想到了。
唐嫣微微一笑，哦，我也没想出更多头绪，可能对关警官的帮助也不多。关奇有些失望，哈哈一笑说，
啊，没关系。哦，对了，你的伤好了没有？
他记得上个月在葫芦岛上，唐岩的后背受了伤。还没有。唐岩温和的微笑。那么，我如果想出了头绪，再给关警官打电话。肖安完全没有想到，唐岩去了半个小时不到，又施施然回来了，并且睡衣都没脏一脚，又坐在沙发上继续看报纸。他喝了口牛奶，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问，
哎，你都去干什么了？
没什么，唐岩说，
关警官找你怎么可能没什么？他为了燕尾街那个洞的怪事找你，又不是没事请你去喝茶。
真的没什么。唐岩专注地看着他的报纸。
报纸有什么好看的啊？啊，云城日报电子版网上都有，你干嘛非要看那几张？
肖安抱怨，就不能告诉我一下调查有什么进展吗？没有任何进展。
唐岩目不转睛地看着报纸中的一面，肖安忍不住手一伸，将那张报纸抢了过来。只见唐岩在看的那一页上面写着，融资数亿，庄家神秘失踪。原来是在说本市某著名企业家非法融资，到手几亿人民币之后突然消失不见的新闻。
这有什么好看的？
肖安疑惑不解，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这种事了？
多好的一个新闻呢。唐嫣微笑，几亿的钱呢？
肖安皱眉说，
你也会爱钱？
钱对无所不能的异生物有用吗？第二天下午，唐岩心情很好，请肖安去看了看燕尾街的地洞现场，也请他到英馆喝下午茶。英馆的茶和咖啡都是从欧洲运来的，价格昂贵。唐岩喝了一口咖啡就放了下来，肖安一口一口地喝着。唐岩把玩着桌上精致的咖啡糖包，肖安心烦意乱地说，
你还要加糖吗？已经很甜了，不用加了吧。
这是一杯很甜的咖啡，唐岩说。
是啊，英馆的咖啡也不见得多好喝嘛，
肖安抱怨。所以说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喝咖啡呢？在家里喝我给你泡的不好吗？多省钱呢，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多穷吗？
因为，唐岩笑了笑，我想知道李明究竟是怎么死的呀。
啊，
肖安瞪大了眼睛，
什么？
唐岩斯斯文文地端着那杯咖啡说，我在调查李明究竟是怎么死的。
肖安张大了嘴巴合不拢，他整天看报纸喝咖啡的，这和调查李明究竟是怎么死的有什么关系？
你调查出来什么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你没和关警官一起调查？
没有，唐岩说。
肖安莫名的有点高兴，问，
那李明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唐岩悠悠地说，想要明白是谁杀了李明，就必须先弄清楚英馆的秘密。
哎，英馆有什么秘密？
肖安左右看了一下，悄声问。
李明死亡的那天早上，英馆的人发现尸体。
唐岩说，昨天已经是李明死亡的第三天，英馆的人还在现场围观，并且人数很多，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们人数太多，多到必须分批次出来看稀奇，持续三天还没有结束，还是无所事事，除了看稀奇以外没有事可做，也没有人管。
我看这里面服务生也不是很多。
肖安的听觉非常敏锐， 辨认得出在鹰馆里面最多也就十来个服务生在活动，我也倾向于是没有人管。唐嫣压低声音：“你看他们送上来的咖啡，这不是我点的浓缩咖啡，这就是一杯三合一美式即冲咖啡粉，所以它本身就是甜的，还很甜。”
那他们为什么要用代冲咖啡冒充？
肖安完全没想明白。
难道鹰馆一直这样欺骗消费者？
我猜是他们没有原料了。唐岩悄声说，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得不到欧洲职工的原料，所以就用代冲咖啡代替。
没有原料不能去买吗？
肖安把声音压得更低。
你的意思是？
没有人管他们，也没有人提供原料。这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已经名存实亡。唐嫣的声音轻得像蚊子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老板不见了。
就算他们老板不见了，和李明的死有什么关系？
肖安把脸埋在咖啡杯后面。
他的死和鹰馆有关吗？
我觉得有关。唐岩说，报纸上说鹰馆的老板叫蒋云深。
肖安吓了一跳，失声说，非法集资的那个。
蒋云深不见了，连咖啡都泡不出来了，他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有人给他们发工资吗？所以应该查一查。
唐岩说的若无其事，肖安的血莫名其妙地热了起来。
从哪儿开始？
从咖啡馆的原料开始。有超级听觉的肖安在旁边，要潜伏进任何一栋建筑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很多人还没有靠近就被他听见了。唐岩走在肖安后面，脚步非常轻松。两个人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向鹰馆厨房后面的仓储室。现在是下午3点钟，唐岩和肖安进入仓储室的时候，厨房却一个人都没有，锅碗瓢盆都是干干净净的，像根本没有用过似的。墙上挂着服务生的名单表，26个服务生，在岗的人名旁边都贴着红色瓷片，可是看起来鹰馆里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仓储室的门锁着，这很奇怪，仿佛服务生再也不需要从里面拿食材和原材料出来。肖安伸出手指，变形探入锁孔里，轻轻扭了一下，门锁就打开了。仓储室的门一打开，里面一股寒气扑面而来，空调开得非常凉。几台四门冰箱并排放在角落里，他们把门重新锁上，打量着那些冰箱。肖安莫名地屏住呼吸，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打开冰箱的门，一个包扎得很牢固的纸袋掉了出来。唐岩拾起看了一眼，是半袋没有用完的咖啡豆，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原料。咖啡豆之所以会掉出来，是因为冰箱里塞满了其他东西。肖安呆呆地看着冰箱里的东西，一瞬间有点魂飞魄散。虽然咖啡豆掉了出来，但他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服务生不拿它来煮咖啡了。冰箱里塞满了巨大的半透明的塑料袋，那些塑料袋把容量很大的四门冰箱塞得满满当当。就在肖安眼前，把咖啡豆挤出来的那个塑料袋里是个又黑又圆的东西，那是个人头。唐岩轻轻地把那个塑料袋从冰箱里抽了出来，塑料袋大概是40厘米乘以60厘米的长宽，装在这样的塑料袋里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全尸，但它也不只是一个人头，还隐约连接着一部分颈下和肩头组织。肖安脸色苍白，他见过死人，但没见过这么突兀和可怕的。冰箱里塞满了塑料袋， 他看不清每个袋子里具体装的是什么部位，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在他大脑宕机的几分钟内，唐岩抽出三个袋子，又打开其他几个冰箱的柜门，不出意料，果然里面都是这种东西。他又随机拿了几个，打开来，摊在地上。摊在地上的东西一共是两个头颅、五只手臂和一块类似是胸肋部的组织。在英馆的仓储室里，一共至少藏着三个人的尸体，并且这些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唐岩蹲下来仔细查看这些被分装入袋的冰冻残块，他发现他们很奇怪，他们并不是被切割的，他们的边缘并不整齐，或薄或厚，弯弯曲曲，并且扭曲变形。
肖安，有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很奇怪？
唐岩问。当然很奇怪了，他们是谁？是谁把他们藏进仓储室的？外面的服务生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肖安突然惊醒，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我奇怪的是，
唐岩沉吟了一下，他们看起来不像被分尸，倒像是被融化了。
啊，
秀安不可置信，被融化了？他们又不是冰做的。
那就是像被消化了，
唐岩随口接了一句。秀安浑身的汗毛又竖起来了，勉强笑了一笑，说，你不要随便乱说。
就在他们低声讨论的时候，厨房外突然传来声音，一个女服务生到厨房找餐具，显然是客人点了餐。她在抽屉里找了很久，
肖安从门缝里看去，他想找齐两副餐具，却缺了把餐刀。
唐岩和肖安被这个女孩堵在了仓储室里，她不走的话，他们两个就只能待在冰冷而塞满了尸体的房间里。
警长，
一个穿着整齐制服的小警察敲了敲关奇办公室的门。
关于前几天那个死者李明，有一条新线索。
关奇面前正放着李明的尸检报告，闻言抬起头。
哦。
来敲门的是沈小梦，他在关奇眼皮子底下总是很紧张。他继续报告，
李明的邻居说，那天晚上李明曾经回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走了。
曾经回去过又走了？关奇皱着眉头，这有什么用处？也就是说，李明并不是一直停留在现场直到死亡，他回了一趟家，又回到了现场，然后才死亡。沈小梦点头，
还有那滩水里的那个金色圈圈，小柯说是24K 纯金，是个金表的装饰。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型号我抄下来了，正式的报告和估价还没有出来，但是表很贵。
关奇扬起眉毛问，金表？李明有金表吗？沈小梦摇头说，
李明还在东城租房子住，他不可能戴这么贵重的手表，他的交际圈也接触不到这种名贵手表。
关奇敲了敲桌子说，那就是别人的，是那个消失的男人的。
长官，不只是监控里的那个人消失了，连他的表。
沈小梦有点语无伦次，
他的表也只剩了个纯金的圆圈。
你想说他被什么东西腐蚀了，连合金做成的手表也都被腐蚀掉了，只剩下纯金没有被腐蚀。关奇眯起眼，有进步，有意思。他站起来，如果说被我们列为嫌疑人的人其实也死在了现场，那么李明和神秘人的死就更有意思了。一个被完全腐蚀了，就像被扔进了硫酸，
另一个找不到伤，没有目击者，没有动机，没有嫌疑人，有的只是李明一具尸体。
哎，长官！
技术科的小柯疯子一样的从外面闯进关奇的办公室，李明的尸体不见了。砰的一声，关奇拍案而起：“
什么？
尸体不见了？我临走的时候，门窗都是锁死的，也就走了半个小时去做那个金表的报告，回来一看，尸体就不见了。”
小柯满脸的不可思议：“门窗没开，都是锁死的，就是尸体没了，半个小时不可能走出警署大门，马上去找。”关奇暴跳如雷：“接到一个没有线索的案件就已经很烦了，居然又有一具尸体不见了，这要让他怎么交代？”而就在这个时候，警署的情报信息部门正在对比监控录像里那个嫌疑人的照片和照片库里所有人的照片。电脑已经运转了几天几夜，还是没有任何线索。突然间，系统发出警报声，警员立刻集中到屏幕前，系统跳出对比结果，监控录像里那个面目模糊戴着口罩的男人的眼睛和另外一个人的眼睛有62%的相似度。另外一个人姓蒋，云城人民一直很熟悉他，最近在新闻里也被反复提起，他就是上个星期突然失踪了，被怀疑潜逃国外的非法集资数亿的企业家蒋云深。